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认罪，承认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并同意与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莫斯科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有串通的联邦人员配合。对弗林的指控罪名如果成立，最高可判处5年徒刑。不过根据美国的量刑指南，类似的罪名平均判处0到6个月徒刑。作为认罪条件，弗林同意全面配合穆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组，作为回答问题，提供书面陈述，接受测谎，并参加执法部门的秘密行动。作为回报，穆勒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同意不再向弗林提出刑事起诉。弗林是穆勒特别检察官起诉的第四位在川普2016年竞选团队中工作过的人员，也是在调查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调查中第一位认罪的前白宫官员。川普总统称，有关他想把国务卿蒂勒森逼下台的报道是假新闻。川普星期五发推说，媒体一直在揣测我炒了雷克斯·蒂勒森，或者他很快就要离职。假新闻，他不会离职。我们虽然在某些议题上有分歧，我有最后发令权，我们合作的挺好，而美国在此受到高度尊重。星期四，新闻媒体援引行政当局高级官员的话说，川普总统几个星期内有可能任命中央情报局长麦克蓬皮奥取代蒂勒森，但白宫和国务院都否认这一消息。星期五早些时候，蒂勒森与利比亚总理萨拉杰一道与媒体见面，他被问到有关白宫希望他辞职的消息，蒂勒森简短地回答说，可笑，可笑。星期四，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内阁换人的问题成了主要话题。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蒂勒森镇定自若，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包括下星期按计划访问欧洲，与北约领导人和北约外长会面。但是他也的确一再重复说，国务卿凭总统的喜好效力，按照美国的制度，如果总统不喜欢他委任的某位政务官，随时可以让他走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与埃及的反恐合作正在发展，尽管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冻结了一些向埃及提供的军事援助，但是美国仍致力于与埃及保持稳固的关系。马蒂斯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时发表了以上讲话。埃及是马蒂斯四国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约旦、科威特和巴基斯坦。马蒂斯出访之际，正值在把伊斯兰国组织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自行宣布成立的哈里发国赶出去之后，美国的中东军事重点正在调整。马蒂斯访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与一些激进组织保持联系。这些激进组织在阿富汗对美国军队和联军发动攻击。美国参议院星期六凌晨以51票赞成对49票反对，通过了共和党大幅度改革税法涉及1.5万亿美元的法案。参议院刚刚通过的法案和早些时候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必须调整为一致。调整过的法案必须分别在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够送交总统签署。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开放了计划中3个大型帐篷中的第一个。3个帐篷将能够容纳700个无家可归者。政府正在加紧阻止甲型肝炎的蔓延，尤其是在无家可归者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数亿低端人口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变局，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的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人在北京的中国问题专家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从低端人口这个称呼来谈起。在最近北京驱赶外来人口的争议中呢，低端人口是一个最让人脊骨发凉的一个说法。尽管官媒和北京市政府争辩这并非官方的说辞，但是几天来社交媒体流传出的北京区域级政府部门的报告和文件中，这个说法却多次出现。其实低端人口也好，中性一些的多余人口、流动人口也好，不管当局采用什么称呼，都难以抹杀几十万人在严寒中无家可归或者黯然离去的悲凉。那么中国的低端人口都是谁？当一个政府将自己的人民分为三六九等，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还有存在的空间吗？在未来几十年，低端的群体对于权力、尊严和机会的追求可能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低端人口这个说法哈，之所以让人感到很寒心，就是他把人是分了等级。那我想听听秦伟平您的意见，就是在中国的当局看来，什么算是低端人口，什么算是高端人口，这个界限是怎么划分的？
好，大家好。低端人口，说实话这个说法听起来大家觉得很非常难以接受，因为很赤裸裸的把我们人分成三六九等啊什么样。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观众啊，包括我们社会公众，听起来真的是很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在社会学里面分起来，比如说社会都是有说起来人人平等，包括西方社会，但是确实是有不同的阶层，比如说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所谓的上流社会，也有中产阶级，然后有社会底层，然后在西方可能叫低收入阶层，或者说弱势群体也有，对不对？在中国其实以前他标榜的说是什么工人、农民什么专政的什么样这样子一个国家，说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实际上我们知道整个中国除了一些大概我们分析啊，大概5%左右的所谓的权贵精英，还有经济精英之外，大概还有10%左右的一个中产阶层，非常少啊。剩下其实85%都是普通的社会大众，社会底层或者叫底层草根。然后我们现在这次映入公众眼帘的这个北京驱逐了几十万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冠之以低端人口的名义。我认为其实并不是中国的这个低收入阶层里比较惨的一部分，真正的低端人口，我们当然是个打引号的低端人口，公众是看不到的，完全都看不到。就像去年发生那个杨改兰事件，中国可能大概有20%左右，大概2.8亿左右，这个按联合国那个贫困线标准，其实非常次品的，每天可能消费都在2美元以下的。那这些真正的，完全公众看不到、映入不到大家眼帘的，在媒体上也看不到报道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我觉得。如果打引号的低端人口是这样的状况，那现在在城市务工的大概有40%左右的这个人口比例，大概有5-6亿这样子。可能是因为整个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从农村呢释放出来劳动力到城市里去打工，然后这些人基本上奉献了他们的青春血汗呢，然后收入也比较低，做着最苦的活儿，然后最没有保障。那在城市里又没有户口，又没有住房，就自己的住房。那这样子的话，当局可能会觉得他们是一个不稳定因素，需要你发展经济的时候呢，你可以是还给你比较好的，说什么新市民呢，什么样？然后现在不需要你们的时候，经济发展已经没办法供你们就业机会的时候，可能要把你一脚踢开，就是他们所谓的低端人口这样子。
好，
谢谢。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低端人口受到的这个待遇，听听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低端人口，说到低端，刚才秦先生说了一点，那么您觉得是从教育的？教育呢，还是收入水平呢，还是说社会关系，有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等等来评价中国到底这个阶层是怎么划分的？听听您的看法。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次火灾过后啊，地方政府是极为重视的，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可以说把这些低端，所谓的低端人口赶走，可以减轻人口的压力，也可以减少这个火灾的事故。 清理一些违章的建筑。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的用意可以说，并非不好，但是效果的确是不好。北京是首善之区，但是呢，却采取断水断电，限期搬离啊，甚至有的地方都毁坏财物等这样的一些做法，的确是缺乏一种人文关怀，而且违背了法治的精神。至于说这个低端人口，将人口分为3、6、9等，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什么自由平等啊等等，也是严重相违背的。而且低端人口本身就是对这些人群的侮辱。低端人口应当指的是某些从事低端产业的人。如果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像某个北大的学生曾经报道过，北大的学生去卖猪肉，我估计也属于低端人口了。这可能也会被清理。在北京呢，它有它的定位，它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这个交往的中心，但不是经济中心，所以它要逐渐的淘汰或者迁移出去一些低端的产业。这个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而且北京的水资源匮乏，人口过多啊，交通拥挤啊。但是你即使目标是合理的，你控制人口，你应当采取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人道的方式和手段，采取市场调节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好的。我想这件事情在西方的媒体得到相当多的报道。那么大家最强调的，我想我注意到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说中国有这么一个非常广大的群体，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些从事所谓低端产业的人，他们在为社会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同时呢，但是没有享受这个重要的公民的权利。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多外国媒体报道的一个重点。那么吴强先生，您用了一个新流民阶层的这个说法来描述这个群体，请您跟我们介绍，你觉得这个所谓新流民阶层，你觉得对于中国的政治和未来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群体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对，我其实就很同意刚才秦伟平和胡星斗的评论，就是他们并不是所谓低端人口，低端人口的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政治伦理的一个体现，而且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对人民的一个分类的方法，以及一个非常可耻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应用。我今年夏天对类似的城中村建筑工人还有这种流动人口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从理论上、从经验上、从实际的田野调查研究结果上，我发现实际上过去20几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这么一个庞大的以2到3亿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的这部分人群，其实应该用新流民阶级来定义和概括他们。而且这个新流民阶级的存在实际上规模是越来越大，正在影响到其他的产业阶级，其他的阶级，影响到甚至现在中产阶级。那么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是一种非正式就业的一种方式，他们没有稳定的长期的雇佣的合同，也没有固定的稳定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也没有稳定的住所，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工作和生活都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只能就像我们去看到的大兴的很多人以群租房的方式在那边屈就的生活，因为生活状态其实确实不太好的一种状态，但是他们的收入本身并不低，从事的也是服务业，加工业，很难说是一个低端或者高端的一个产业，它实际上是这个城市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从事的大多数都是小型经济、微型经济，很多淘宝店主、很多码农实际上也在这个行业，也在这群体当中。但是不稳定就业、非正式就业是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有一种很强的社会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他们自身的，也给现在当局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全感。
好的，说到这个不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是说到点子上啊，就是说这些人群他们没有权利保障，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那么这些人的心理状态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很好奇，就尤其是在比如说得到当局这样的粗暴对待的情况下，他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听听秦伟斌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复杂的社会变革之中啊，像这些刚才吴强先生提到这个新流民阶层也好，还是其实我们公众经常讲的这种社会底层草根也好，大家对这个社会其实 我觉得这种麻木感是比较强，大家一方面对社会的比如说各种不公平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种不公平的事件视而不见，包括说中产阶级在内，包括说这些社会底层草根都是比较麻木的，说实话大家只为了自己的生存，
只要没涉及到自己的，
对，只要没涉及到自己，他不会去关注过多的关注，但是呢是每天的生活是很现实的，每天要付那么多房租水电教育医疗，这种生活压力非常大，他们之所以要到北京上海比如说各种大中城市去谋生，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原籍所在地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发展机会，更看不到前途和未来，说明他们来到比如说大城市去打拼也好，去谋一个生存也好，非常艰辛，我接触过这样很多这样的阶层，非常艰辛。那现在一方面在这么多年付出之后，只是赚到一些看得到的，好像说这金钱的输入，但实际上比如说社会地位啊，然后各种保障啊，更不用说什么养老保障啊，什么完全都没有，大家其实心里就像刚才提到非常没有安全感。那这次突然的政府说出台这个措施让他们断水断电限期去搬离，他们其实没有选择权，然后就好像既然你们政府要说的要赶我们，我们又没办法去反抗你们，那我们就走好了，就是很悲哀的这样子。甚至估计很多人因为大量的人突然在一个时间离开一个城市的话，像那个机票啊车票估计都没有，那火车票汽车票都没有，所以很多人会看到这种在零下5度的时候住在那个街上，睡在街上非常之惨，这种心理状态我觉得他们充满了无奈，可能还有没办法表达出来的这种愤怒，我认为这种情绪未来会不会怎么样酝酿我们就不清楚，目前来说是很值得去关注这样子。
对，我想就是说，胡信斗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些流民阶层，刚才吴先生也提到，他有这个城市人的环境，也有城市人的眼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但是没有城市人的权利。我想这种内在的矛盾会如何影响这些人的心理，这个群体的心理？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随着这个所谓流民群体日益扩大，他们会不会对中国社会的未来稳定形成一个重大的挑战？想听听您的看法。
肯定会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因为这样的一些所谓低端产业的人口吧，他们实际上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所以我刚才呢就想起来这么一个名词，就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他们不仅仅是弱势群体，他们既无法融入到城市，也没有办法回到农村，因为农村他可能没有了土地，子女也不习惯于农村的生活，农村可能也没有活干，因此他们成为这个夹心层，他们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村人，实际上就是被社会所抛弃的人，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没有为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照理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应当感谢他们。但是现在呢反而要把他们逼走，他们做了城市最辛苦最肮脏的这个工作，但是没有任何公民权利，让我和想到这个几十年前呢，这个毛泽东时代用强制的手段让许许多多的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他们赶到农村去，实际上两者的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强制的手段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或者说为了社会的稳定而牺牲了某些公民的权利。上山下乡的当时也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将文革中的红卫兵失业的人群赶到农村去，这样来维护城市的稳定。现在也是将城市的这些流民啊，刚才那个这个吴强先生所说的新流民赶回到农村。流民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它是最不稳定的一个社会动乱的因素，所以现在为什么为了北京的安全也要把这些这个流民给赶走，但是这样一个做法它是不符合一个现代文明的标准的，那有点像这种北朝鲜的平壤它成为一种特权的城市，设立种种关卡不让外地人进入平壤，我希望中国它不会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也有的人说中国是不是出现了某种排华运动啊，印尼它出现了排华运动，暴力的对待中国人，那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出现排华运动吗？所以这是说不过去的。
好，吴强先生，您刚才提到您在中国的这个流民阶层中做了很多这个田野调查，我想问一下您的，就是说那么中国北京当局比如说驱赶这些大批的这个流民阶层哈，这个人群是不是也是出于刚才像胡锦斗先生说他们可能是一个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那么所以当 当局出于对于他们这个社会能量的这个恐惧而干脆把这些人赶走，但是光是把他们赶走是不是解决问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能有多大的这个社会能量。
我其实不太同意刚才胡兴斗先生的评论，他们并不是一个被抛弃的人群，他们也不是低端阶，不是低端人口，也不是底层阶级。比如说这一次这个驱逐他们的行动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北京的公民社会就被动员起来，在努力的在救援他们，他们并没有被抛弃，谈不上被抛弃，没有任何抛弃意义。但是这个新流民阶级他们是生活在一种社会隔离状态当中，这种隔离状态实际上不同的群体它跟社会的隔离的程度是不同的。国际上有一个通常的一个邓肯隔离系数来衡量，我调查的结果是像其中的建筑工人群体他们的隔离系数可能最高接近于一，在大兴的这些工人他们的隔离系数会稍低一些，换句话说他们不像建筑工人那样完全住在工棚里头，跟当地社会没有接触。在这部分当中还有一些像小业主，他们是还包括服务业的人员，他们跟社会的接触的程度是很高的，他们隔离系数是相对较低的。但是像这部分人他们实际上在向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向其他阶级扩展，比如说我们通常看到的宅男，中国大陆最近出现了很多以马龙以其他的很多自我雇佣者，自我命名叫做宅男，他们也是一种社会隔离程度比较高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些现象，也就是说这新流民阶级的扩大对城市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对城市阶级结构影响，可能会形成一种阶级的联盟。这种阶级联盟对现有的政权结构来说它是一个挑战性的，因为它改变了原有的所谓工人农民等等的这些阶级，旧的阶级结构，旧的阶级的概念，而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而这种新的阶级是现有的中国的政治结构所无法容忍的甚至无法认识到的，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挑战性。
好的，听听您的看法，秦伟先生在这方面。
我个人认为在这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实际上是对于这个社会普通大众的一种能量的巨大的恐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社会的环境跟前十年或者前二十年不太一样，整个经济已经不是处于继续高速发展的这种态势之中。现在我们虽然看到 GDP 的增长可能还有高达6.5%这样子，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强弩之末。老百姓可能不知道状况，但是我相信那些北京当局一定非常清楚他们实际状况。他们现在如果不继续用那种印钞票投资的加大投资的方法，整个经济可能直接就垮掉。所以他们非常担心，如果说经济硬着陆之后出现什么状况，如果说这个加起来可能是几亿，北京可能是几百万，整个全国加起来可能几亿的这种流民也好，或者说社会底层草根也好，他们在城市里既没有稳定的工作又没有稳定的住房，用他们的话就是无产者嘛，说好听点无产者其实就是所谓的低端人口。那这样子的话一旦大家失业的时候，就不是说人文关怀那么简单人权的事情，因为可能面临的可能就是没有饭吃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些人如果说又见过世面，然后长期生活在城市，虽然他没有享受到城市的福利，但是就像说他有自己的眼界，然后有一定的那个组织能力，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因为工作或者生活的原因，可能已经是每个人都有比如说10个20个亲朋好友这种小集体小团体一样的。如果一旦爆发这种经济危机啊，经济萧条，那这些人居住在城市周边的话，或者就在城市里面的话，非常容易形成这种社会危机，甚至引发这种政治危机。我相信这种能量，按这个数量级来说，可能超过几亿人，这个数量级来说非常非常危害。我在我今年出了一本书《中国危机大逃亡》里面讲到说，最大的危害是这些流民阶层。最大的危害不是说共产党可能会杀多少人，是因为这些流民阶层如果一旦爆发危机之后，他可能情绪失控，最后可能会杀上，就是说死伤上千万人。然后中国政府，我相信他可能也看到这种愿景，或者说这种恐惧的这种前景，他没办法，必须得采取在那个经济全面倒下之前，把这些人所谓的危险系数高的人先搬离这种大城市。他首先要保这种所谓的大中城市安全不光是说经济安全，其实是政治安全。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的半年之内，可能全国的各个城市都在效仿， 这其实只是刚刚开始。
对，
谢谢。
其实在中国的民间哈，草根社会，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它这个社会分配的有一种不公正性，也没有这个缺乏规则，那么中国社会这个普遍的比如说仇官仇富的这种心态，其实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发展发酵。那么你觉得像现在这种社会紧张情绪会不会进一步的推高，把这个仇官仇富的心态达到一个造成社会真正不稳定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状态，听听您的看法。
至少政府应当在仇富仇官方面，在解决这个仇富仇官方面要有所作为。像这次北京市这个处理就不太好，在寒风中让这么多人这个背井离乡，或者是在寒风中这个度过每一个夜晚，这样的做法的确会引起底层的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一些愤慨。而且呢，在中国，在一些地方，这个官员呢耀武扬威、欺压百姓呢，这个的确反映了中国这种权力缺乏制约，这样的一种状况，必然也导致一些这个仇官的现象。但是我要强调的呢，是中国呢的确是不能乱，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如果这个一乱呢，中国不知道有多少贪官污吏他这个人头落地，对于中国社会呀、来说呢，是如何走出2000年以来的这个治乱循环和王朝循环，就像毛泽东所说的，这个自由民主才能走出这个兴亡的周期率吧。从这一次北京的这个事件，我想呢，有关方面应当吸取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合法，而不能够无视法治而自行其事。法治呢，要政府在法无授权的情况下，那是它是绝对不可为的。外来人口他也都是都是公民，他们理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而且当法律如果不能够保护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权益的时候，任何高端的人口，所谓的高端人口，他的正当的权利迟早也会被践踏。所以呢，我希望各级官员他能够牢记法律至上，宪法至上，要牢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利益至上，要把整个社会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是政府的眼前的利益，切实应当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主要的位置。
嗯，好的。吴强先生，因为刚才有一位听众提到这个习近平治下最近几年一段时间，他觉得越来越这个政策越来越癫狂，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清理北京哈，在十九大之后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举措是一个失败之举，那么您自己的看法，觉得这个跟北京的这个市委书记蔡奇有很大的关系，你觉得这个呢是习近平一些新任官员互相比政绩表忠心，互相比拼的一个结果，我想听听您把这个观点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我倒不太赞成这种观点。我知道中国在北京有很多朋友都是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地方官员，主政北京以后，他自然的会把地方上的一些大刀阔斧的作风也带到北京，但是不知道北京这个地方，水很深，然后触动各方利益，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几年也实际上仍然是公民社会的这个野火仍然在蔓延，随时可能会发出声音来发出一个抗议。这个是地方官员所很难想象的一个北京的一种政治的局面。不过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只是一个代理人，这种代理是一个城市纯净化运动的代理，而这种城市纯净化我们发现从1949年以来实际上是进行过很多次。我们知道一开始49年共产党进北京以后，进到各个大城市以后，开始就三反五反的运动，对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清理打击，然后到了这种运动实际上持续了10年甚至更久，包括到知识分子当中进行所谓的反右的运动。到了文革，我们就看到红卫兵在利用之后也被上山下乡被驱赶，也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净化运动。而这城市净化运动到1983年的严打，我们看到以这种形式打击的方式更为恐怖。北京当时就是把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以严打的方式进行驱逐和控制。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波仍然是一种继续的一种城市净化运动，而这城市净化运动实际上在过去5年已经开始。我们先看到是 一个互联网的禁网运动，然后我们看到文艺界还有其他方面有很多反三俗的运动，反对道德低俗的这种清理，在文艺界在互联网在各个方面都展开。然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对人口清理，只是在十九大之后，十九大提出来的一个所谓美好生活的一个蓝图的框架下所对应的一个不美好生活，所谓丑陋的安全隐患很多的一个城中村的，在景观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一个人群的一个城市进化的清理，这个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来不断在做的城市进化的一个继续。
嗯。秦美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在中国现在，当局在倡导什么依法治国、法治社会，实际上他所作所为完全就是与他所倡导的是背道而驰。我们现在关注这个北京，好像清理低端人口，大家从那个社会治理的角度，从那个人文关怀的角度，从各方面去人权的角度去关怀这个事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丛林社会，反映出整个北京当局的一个强烈的一个不安全感，然后。据我们观众也反映很多信息，比如说北京啊，北京现在可能这次比较强力的在做，其实之前也在做，可能就是小规模比较温和的，特别是上海它可以通过把那个房租可以调得比较高，对不对？然后让外来务工人员觉得说我没办法支付这个房租，可能没办法我就自动离开。那这是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急？我觉得可以体现出来说，整个北京当局他对这个形势的研判，他会觉得说越来越危急，他必须得快点采取这个手段。很多人很少注意到，其实这个时间节点，现在12月1号了，就是离中国传统的春节都可能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一般来说，中国的春运就是春节的话，大家都会回乡过年嘛，都有这样的传统。为什么不等给两个月左右的宽限时间，让大家慢慢的自然的回流，对不对？而是这么急切的采取这个暴力的手段？难道蔡奇他很懂宣传的，他不知道这个会引起舆论的大波吗？当然知道，我认为他肯定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么做？说明当局他们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他们认为说整个危机可能很快就要爆发，然后呢，他们必须得提前采取措施，而不能等大家。就好像我打个比方说，中国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如果失业了，他手上的积蓄可能能维持个半年或者一年左右的生活，对不对？他那个生活成本能开支。如果说突然失业了，后面就非常麻烦，
无以为继。对，
然后呢当局比如说北京蔡奇啊，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一个倒推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判断从半年到一年后这个整个危机就要爆发了，或者说他们会主动去刺破这个泡沫，然后呢那个可能经济直接就下滑了，然后这些人就没有工作了。与其说在大家都没有饭吃、没有就业、几百万人没有就业机会的时候制造可能社会危机的时候，还不如说趁现在大家兜里还有点钱，还有几万块钱，然后可以让你买回家的车票，自己付自己的钱，然后用一个强烈的方式推动人走。有个人说得很好，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不会造反，那个现在还有口饭吃，他叫你走大家就走了，也没有什么就是激烈的抗议活动或者去造反的活动。但是一旦说大家几百万人都没有工作，兜里又没有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开枪打都走不了，又没办法走啊，走路你坐车是要钱的，吃饭要钱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公众更关注的地方，就是说当局可能会觉得形势非常严峻，然后可能就半年到一年左右这个时间，就是我分析的一直没有办法讲出来说这个危机什么时候爆发，这个时间节点非常有可能按当局的这个判断就在半年到一年后。所以对于不光说低端人口大家关注的觉得哎我是高端人口我有北京户口，错，所谓的低端人口其实在当局眼里或者说利益可能会受伤害的根本就远远不止这些低端人口，只是低端人口他们眼中的低端人口对他们整个社会的破坏力、对政权的冲击力很大。其实现在我们这些可能在10%左右这个中产阶级，说实话一旦危机爆破，这些人其实最惨的可能就是钱都会丢掉，很多人
房子投资
对都没有了，然后呢他们就是打回原形，我们讲就是从一个所谓的光鲜的努力维护的一个比较体面的有车有房的生活，一下子到的低端人口到这个社会底层了，这是未来一年可能两年会发生的状况。所以大家不要像看热闹一样，只是说从人文关怀，这样这个完全就是整个形势变了，当局看到了，老百姓没有看到，还只是在那个城市治理的角度去给他提建议，我觉得是完全不是真正的一个原因，
不就是不是到点子上的。
对，我觉得是很恐怖。
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听听胡新斗先生和吴强先生能够分别对秦伟平先生刚才表达的这个危机感哈有什么看法？每人请简短一些。胡新斗先生，您的看法？
的确，现在这个在中国社会那个比较流行，实际上是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我把它叫马基雅维里主义， 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为了社会的发展好像就可以牺牲大部分的弱势群体的权益。但是呢，应当想一想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为了民众，为了民众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然后就可以不顾其他人的这个死活。而且呢，我认为对待这个弱势群体啊，他的生存状况啊，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文明的体现。比如说有人说美国欧洲是穷人的天堂啊，他们这个穷人的那种标准是中国的20来倍，上万美元以下都属于穷人，但是他对中产阶级呢确实不利的，税收很多。所以我说呢，这个穷人的尊严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程度。在中国社会呢，我想不仅要重视效率，更要注重公平。因此呢，我在很多年之前呢，我就呼吁呢，中国应当开展平等权利的运动，应当制定平等权利的法，要开展社会公正运动，这样这个逐渐的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嗯，好的，吴翔先生，最后请简短一些。
我个人倒是没有发现中国的内部的危机形势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需要现在采取这种预防性甚至提前半年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这种代价是巨大的。我个人倒是认为这实际上是最近中国最高领导层绝对主义膨胀、权力膨胀的一个结果。他们开始丧失对基本局势的判断，他们以为在过去5年他们的反腐运动、净网行动、对 NGO、对公民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已经完全成功了、奏效了。我们比如说看到现在709案子仍然没完，仍然在处理，然后也刚宣判了台湾的这个李明哲，他们以为天下太平了，一切的反对的异议的声音都被消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放手的敢于在所谓城市治理方面采取一个非常激进的做法。这是他们没有想到国际社会的反弹、中国内部的反弹、北京公民社会的反弹会这么的强烈，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的误判不是基于危机形势的一个决定，而是基于他们很大程度上个人权力膨胀导致的一个误判结果。
好的，有关低端人口可能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变局，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背后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北京驱赶外来人口手段粗暴，但是从社交媒体上流传出的视频和照片可以看出，被驱赶的人呢，基本上是逆来顺受，没有任何的反抗。那么中国底层弱势群体是否注定难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当局驱离这些低端人口以优化北京的环境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如果中国大小都市都按照自己的所谓功能来决定欢迎哪些人、排斥哪些人，中国是否又会往城乡分隔的老路上走？从历史经验来看，为什么以隔离和控制为特色的体制都难逃失败的宿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北京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这个争议。那么我想首先请吴强先生跟我们来谈论一下，刚才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提到习近平治下一个以控制、以计划为特色的这个治理手段哈。那么我想请您来谈一下，就是那么北京这次清理，还有包括可能未来大城市的这个清理，都是一个习近平要加强社会控制的一个大趋势的一个体现，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看法是什么。
对的，其实过去5年，一切一方面在发动各种运动，另外一方面他也在做建设，建设在围绕隔离措施，叫做内部殖民主义。中国殖民主义它包括把人分成3、6、9等，把城市也分成各种1线到5线的各种等级的城市，然后对职业、对人、对公民用所谓社会信用积分的方式来打分，然后通过积分的方式进行城市准入的门槛的设置，就是说社会信用积分到了多少才能够绑定你相应在某个城市才有居住的权利，以这种方式来限制人的流动、限制人的阶级流动、限制人的向上的流动，各种方式来限制。这种限制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隔离，这种社会隔离现在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换句话说，中国一方面它并没有说放弃全球化，反而是拥抱全球化。全球化我们都知道是意味着商品、人员、服务的自由流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担心这种自由流动会带来巨大的反作用。 这种反作用首先现在影响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的这么一个目标上面，那他就要把一切跟可能跟美好生活的这个目标相冲突的所有这些他认为是丑陋的低端的东西要把它隔离出去，隔离到哪里？隔离到小城镇，隔离到分散到其他地方，然后呢用当地的网格化的方式再控制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然后互联网的隔离我们是更早，防火墙的设置等等等等，那么企业的隔离我们也会慢慢会看到，外资企业等等等等他们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在未来隔离将是这个社会在内部所采取的所有政策的一个具体的方向。那但至于怎么走我们仍然要观察，我们不知道这个政权有多少的想象力和多少的这种制度的能力来建设这种国内的诸多的这种以土为止的方式，以国内这种长城的方式来进行隔离，这是我们要拭目以待的。
嗯，好的。其实胡新斗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北京驱赶这个外来人口，其实可以追溯到这个习近平哈，2014年视察北京的时候，他提出这个要所谓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这个主张。那么在那之后呢，北京确定要在2020年把人口控制在2300万，所以清除这个所谓多余人口成为这个市政府的重要的这个任务哈。那么刚才吴强先生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就是所谓隔离。那么著名的这个中国宪法学者张千帆也认为，他说习近平这种政策说白了就是按功能把各个城市和农村呢分为3、6、9等，让人联想到就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个计划经济的模式，用一种非常计划的非常控制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的经济。你觉得这种发展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经济流通的今天，在今天的中国还行得通吗？
的确目前中国所采取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吧，它有它的特点。我今天在另外一个电视采访中也谈到，中国它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某种结合，国有企业占据了经济的制高点，基本上依靠的是行政手段，实际上这类似于是某种强化版的凯恩斯主义，也曾经是斯大林、罗斯福啊、勃列日涅夫啊、希特勒啊控制经济的做法。这样一种做法短期有效，长期必然失败。或者说呢，中国实际上只有通过改革，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呢兑现法治的承诺，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样中国才能够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实现这个现代化。现在要重新回到那种城乡分割的那种这个制度，二元的互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二元户籍制度本身就应当废除。我是这个很早就主张要到废除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二元户籍这种隔离制度它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还要坏。现在世界上也只有2-3个国家采取这种城乡分割的地区分割的这种户籍的办法。南非在60、70年代每年都要对几十万黑人以检查身份证、打工证的名义对他进行扣留啊，遣返。中国在2003年之前也采取检查身份证、暂住证的这种名义，将无数的农民工收容遣送。现在呢，又以清理低端产业人口的名义将他们这个轰走。但是呢，对一个城市来说，人口它是相互需要的，或者说一个城市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行业它是相互需要的，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低端产业的人口走了的话，那相应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都会水涨船高，也会损害高端人口或者说城市其他人口的利益，所以这种做法必然是失败的。
好，秦伟平先生，我想接着刚才您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我们上半部分讨论结束以前，你觉得你预测中国的会出现未来相当近的时间会可能出现经济上的问题哈？那么您觉得中国经济上最深层的原因，现在引起担忧的，而且引起当局这些做法的这个最深层的这个经济上担忧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事情会成为一个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触发点？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谢谢。我觉得刚听到胡新斗教授还有吴强先生那个说法，其实代表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善良的愿望。我觉得跟中国共产党当局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与虎谋皮。你说就好像大家都觉得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会很坏， 大家都有这种共识，对不对？很多方面不得人心，社会不公平不正义这样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蠢，他们其实非常聪明，他们对整个中国老百姓的心理状况，整个经济发展的状况非常清楚，包括说在十九大，我们才一个多月前嘛，对不对？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央行行长朱小川居然在讲说警惕中国的金融风险，警惕中国的民司机时刻，这是非常非常出乎意料的，所以很蹊跷的一个事情。
敏感点来
对、
这个，
按道理说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发生了，为什么？包括说这一次十九大才开完一个月，就在北京蔡奇新官上任，对不对？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去驱逐低端人口，完全不是说不懂社会治理、不懂管理，他们难道不知道说把所有的福利呢分给大家吗？让大家过得好一点，天天去点赞吗？他们知道，现在是采取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知道说在。比如说我们看经济状况债务状况，他们在2016年底整个中国的债务大概已经到了是200万人民币这样子，去年的那个16年底200万亿人民币、嗯、然后去年的 GDP 是74万亿，差不多是 GDP 的279%，那今年又通过那个继续刺激经济吧，靠那个印刷钞票那个又投了90万亿，那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预测说到今年年底马上一个多月就结束了，他整个债务可能会达到多少，达到300万亿，250万亿，然后呢可能是同期 GDP 的300%，那这个债务是非常严重，如果继续按照2018年还是这样模式操作的话，可能突然爆掉全部玩完。他们其实非常知道这个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朱小川会提醒这个中国的金融风险，然后中国政府又特别成立一个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来管这个一行三会，包括说所谓的金融反腐也好，做了很多动作，我认为说这个其实就是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是跟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做一个配套，他必须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他为的不是说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他考虑的从来都不是说14亿人利益，首先考虑他执政党的执政集团的利益，其次才是社会的利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在事关他们整个政权安全的时候，甚至成王的时候，还给大家讨论什么人不人权，从来共产党从来不会关心，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他们预计说这个债务危机已经不能可能沿着这个方式再走下去，如果到400万亿的时候爆掉，那个可能是血流成河，是不是？所以他想提前采取措施，比如说他们也想爆掉，其实很容易啊。他比如说不继续输血就好了。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爆出来说，丹东港光一个公司一个国有企业欠了几百亿，他连那个利息都付不出来了。现在连利息都付不出来的是有多少企业呢？很多国有企业，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他欠了银行的利息都付不出来，最后这些债务全部可能转化为14亿人承担的。那债务危机爆破之后，接下来就是金融危机。昨天还有人在推特上问我说啊，那个农村信用社那个钱安不安全？首先倒掉的这些就是小规模的金融机构，他可能保那些所谓的四大国有银行这样子。那债务危机爆了之后，接着金融危机，接着就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那这个四个危机来说，说实话，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低端人口，在同情他们的这些中产阶级，可能很大一部分人就直接打回原形，成为底层草根了。然后到后面马上就，政府最担心的是后面，他不怕老百姓没钱了。他最怕是老百姓造反。
对，
刚才有人也分析的哈，老百姓是有饭吃，他不会造反。但一旦说大家都失业了，失业非常严重，你的房子被银行收走的时候，这种愤怒的情绪可能就转化一种暴力了。那整个可能社会秩序失控，你再多的军队也不行，你几百万军队、几百万警察根本就不顶事，因为这个数量级是几千万、几亿的人。我们当然不是说几亿人都会上街，但是只要里面有1%、1000%的人上街，他们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必须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我认为说共产党他很坏，但是他很聪明，提前采取措施。那我希望说，我们老百姓也听得懂共产党的语言，也要自己每个人要防范自己的债务危机，来防范自己的一个未来发生的风险，这是很重要的。
好的，我想听听吴强先生也来就刚才秦美平先生那个观点。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仅仅是北京，那么上海、深圳等地现在也出现开始清理这个个体户啊、外来人口等等，这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比如说如果经济出现问题，社会上的这个不稳定因素？你觉得这对于中国统治者从统治术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做法？听听您的看法。
我刚才说了，我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个反危机的一个措施，但我相信会在全国性展开，全国范围展开。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中国提出了一个乌托邦的构想，就是雄安。实际上我们看到雄安的这么一个乌托邦的设计，它的一个所谓治理的思路正在全国范围展开。北京现在的正在进行的驱逐所谓低端人口的行动，实际上是北京的雄安化。那么上海其他地方都在效仿这种方式，把全国雄安化， 这种雄文化是背后是一种什么样一种深层的心理呢？我个人认为是，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他们乌托邦的一个幻想。像学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的设计当中，把全国分为13个区，那13个区有不同的工人、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人口，不同的一个状况。就像我们在比如说美国电影，这个《饥饿游戏》里面所看到类似的情景，中国现在实际上也在走这条道路。未来我们会看到很多行政区划的调整，很多城市治理上的调整，实际上是往一个激进的乌托邦的一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的方向在走。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政治风险，觉得没什么问题，觉得天下太平，所有的反对党、所有的反对派、所有的党内异己分子都消灭了，那么他们觉得可以放手来这么做。而这么做当然长远来说是有反危机的考虑在里头，是要把人通过这种乌托邦的一种隔离的设计，防范他们可能串联，防即便有些地方发生了抗议，发生了骚乱，也只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城市里头，地方的一个领域里头，而不会蔓延到其他地方。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两者的相结合，短期来说还主要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设计，把全国雄安化。
好的，接下来我再请大家听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吴景刚的一位朋友，他说呢，他说看起来中国又要建立如同毛时代的绝对的城乡二元结构，民众完全丧失行动自由的日子越来越快了，民变也会越来越近。一位叫马良的观众朋友，他说今天晚上我在路上的时候想呢，他说中共但凡有任何政改的想法或者政治气氛松动的迹象，都会让他们死得更快。他说政改不行那怎么办？那大家就一块儿沉船吧，无暇顾及个人权利，让既得利益者固化，继而拥护中共统治，最符合中共利益。那么胡新斗先生，我们知道刚才秦伟平先生和吴强先生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那么秦伟平先生觉得是出于经济危机，防范经济危机带来政治不稳的这个考虑，而吴强先生觉得是中国当局的一个所谓的乌托邦的理想哈。那么不管这两种哪种是更贴近现实，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结果呢，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阶层的固化，那么保护这个特权阶层或者是最上层阶层的一个利益，而底层阶层呢，就是一直是被驱赶和这个所谓美好生活隔离开来。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素来对于中国社会这个批评，就是说它这个阶层固化的问题，像人口向上流动、底层向上流动的这个渠道堵塞。那么，如果这样成为一个更社会隔离成为一个越来越强的中国社会的特征的话，你觉得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社会它的确是在阶层固化，底层民众很难获得上升的空间，他很难获得很好的教育，户籍制度也使得他很难融入到城市，很难成为城市的居民，我们的媒体也很难去反映弱势群体的呼声，因此对我们这个底层的人士来说，他们的确只能够为生存而奔波，只能为每天的这个吃饭而奔波，也许有的人认为，只有让老百姓处于生存的生存在生存线上挣扎，这样他们可能就不会去寻求自己的这个政治权利，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也很容易激起民变，所以我认为呢，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府，中国政府它应当还是一个有理性的政府，它还是应当这个按照它所倡导的，去为人民去谋利益啊，以及他所倡导的这个法治啊，18届四中全会的所倡导的这种法治啊，以及他的19大以后啊所倡导的这种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也就是说呢，这个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要考虑到如何去遵守法治，而不是说党治大于法治，书记大于法律。现在呢，大量的低端的企业他虽然领了营业执照，但是说关就关， 使得许多人倾家荡产，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损失可能就是源于行政命令的这种一刀切，或者说由于政策的不稳定，就导致大量的中产阶级消失。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很多的中产阶级现在也变成了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群体，这样实际上对于中国社会更加不利，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在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权威。只有给人民平等的权利，政府的合法性才能保障。因为中国呢，应当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照顾，让人民说话，给国民三免。所谓三免呢，就是完全免费的基本教育，免费的基本医疗，免费的基本养老，这应当是政府做的。只有这样做，我认为才能够防范社会暴乱。
好的，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最后做评论。但是在此之前，在引用一位观众朋友叫制服的，他说中共继承和发展封建奴隶制度，用户口将人从出生起就分为三下九流，城市人口拥有教育、就医等社会资源无比优越的待遇，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优越，而农村人口则犹如奴隶。那么我想听听秦伟平先生最后，我想大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国策以控制以隔离为特色哈，那么为什么从历史经验来看，一般说来以这种特色为就是以这种方式为特色的这个统治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们知道其实从中国以前计划经济、户籍制度都是很失败的。那么你觉得为什么这种制度注定要失败？
本身来说中国可能近三四十年的一个改革开放，让整个社会好像一个经济发展，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大家觉得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啊，自由度好像应该是越来越高啊，朝着民主的方向去走啊。但是共产党因为他一党执政决定了他现在遭遇到这个大的经济困境的时候呢，他想到说自然的左转。我在十九大之前做了一系列的节目，讲说中国可能会重回一个新时代的计划经济这样子。那目前看来呢，可能非常有可能走这条路。那他们把通过比如说把这些外来人口，我们不叫低端人口，把它遣回原籍也好，或者说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各大城市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或温和或激烈这样子。因为具体的每个地方的主政官员，他可能每个人的方式方法性格特征也不太一样，采取的方式。但是大家看到说越来越多的政策会出台，把这些流动人员吧，我们叫或者说流动阶层，他会稳定在他们之前的原籍所在地，比如说是农村也好，或者小城镇也好，或者县城也好，这样子。他们想试图呢制造一个对于政权安全、社会稳定比较有利的一个环境，然后明年可能会出台一些更深入的配套的措施，比如说限制跨省的流动或者跨省的打工，他鼓励人在本省里打工就好了，这是一方面。另外我分析他们并不是说完全就不管不顾，因为这些人我们讨论到回到农村之后，很多人都没有土地啊，怎么办呢？对不对？甚至特别是年轻人，80后90后，他已经见惯了世面，
很多人就是在城市出生的，
对对，
他没有城市的户口，
对，他可能户口比如说是河南某个地方，他甚至一直在北京长大的，
对，
北京出生，北京的无非就是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北京的住房而已，他们完全就没法接触或者说适应
这个
新
的
环境，所以呢，他们必须得配套说一些政策会朝那些比如说县域经济啊，朝那些乡村的去倾斜，至少呢短期内他希望维持一个稳定，这是当然对当局来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你刚才提到说包括我们胡英德教授也特别提到说，因为他们可能有过这种经历，城乡二元制啊，户口这种万恶的制度把人捆在那里。我听父辈说，他们之前比如说你想离开你那个所在的那个县啊，你都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你要有介绍信，单位介绍信什么的，你才可以去买票，你不然都走不了，是不是就非常惨。那对于整个政局来政府来说，如果一旦遭遇到比如说那个强大的经济危机，然后社会要萧条的时候，他发生那个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的时候，他如果把人能限制在他就是说全国不同的地方，然后通过一些军事戒严的或者说民兵把守，像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可能呢对他们政权的冲击少一点，或者说他至少可以保证他一些大城市的安全，那这样他政权稳定是可以期待的。但是这是一个短视的行为，我认为他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他不得已采取的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其实包括整个国际环境来说，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主要是靠那个出口啊开放顶起的，现在整个 国际上有一个反全球化的措施，中国的出口诉说他没有办法，他短期内采取这种方法先过这一关再说，他知道这项不行，肯定会出状况，但是呢他现在顾不了那么多。谢谢。
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胡信斗教授、秦伟平先生和吴强博士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